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凯川啊，今天我们很荣幸请了家庭更新协会的创办人邱会长来到我们的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他的一些生命的见证。
您好，邱清泰会长，特别知道您创办了家庭更新协会，创办的这个过程是很长的，那在一开始就是您是怎么样有这个感动要创办这个协会呢？
好，其实虽然我从小在香港长大，但是我不是广东人，我是福建人，只不过1949年全家离开中国大陆，父母没有去台湾，到了香港，所以我就在香港长大，所以很多时间是用粤语，但是在我成长过程里面念书的学校很多讲普通话的，然后我大学也是在台湾国立台湾大学，所以有机会就跟国语接触。凯川姐妹，你刚刚问的好，说是怎么开始这个家庭更新协会我在台湾大学毕业以后就回到香港，让我在一个基督教的中学教英文。那我开始发现大部分不能够专心念书，学校觉得是麻烦学生的，深一点的了解他们的背景，就发现几乎每一位背后的家庭都有问题，特别是父母的关系。所以因为家庭不能够提供一个和谐安全的环境，所以他们常常被一些家庭父母关系啊那些困扰，以至于他们就没有办法专心念书。那我那时候在这个学校教书的时候，其实我刚刚信主不久，我是1966年信主的。那我的心里面就寻求神的带领，以后我一辈子该做什么。那神有感动，就让我觉得这个 counseling 就是做智商辅导这方面，特别是婚姻家庭辅导。那所以我就想到说，如果真的要帮助这些有问题的学生或者有困难的青少年的话，那你根本解决之道要从他的婚姻家庭开始，就父母的家庭，原生家庭。所以因此家庭最基本的两根柱子，防止稳不稳固的话，那两根柱子是一个关键。那这两根柱子就是夫妻，就是男女父母亲。那时候当然我跟我太太还没有结婚，但是基本上面这个感动是从这样，所以我们就觉得如果未来我们要服侍主的话，神没有呼召我们去神学院装备然后出来做牧师牧养教会，但是如果在婚姻家庭这个范畴能够有效的能够帮助下一代或者社会的和谐的话，所以我们就开始了家庭更新协会。
其实刚才听您讲到，就是您开始这个家庭更新协会的时候，您已经是基督徒对吗？
那一定。
其实我想那个时候您应该还是非常年轻的，您是怎么样来接触到这个信仰，然后怎么样成为一个基督徒呢？
是我的父母都是基督徒，我们家里兄弟姐妹众多，我们一共有9兄弟姐妹。那因为是逃难嘛， 落脚异乡。爸爸以前是很有钱的，但是离开福建的时候，大部分的在做生意上面被骗，所以家道中落。那要养九个孩子，我也知道他已经尽了他们最大的力量，所以我是因为中间那一个，所以他们不得不把我送到一个难民营的学校里。是我大概六年级的时候我就离家了，一个人这样子，就在一个难民营小学中学那边长大的。所以我心中一直渴慕能够找到一份真正的爱，但是你了解一个夹心饼干中间那个是两头不到岸，那所以心中饥渴，一直在寻找。我是念完大学再回到香港，我的姐姐是一个基督徒，鼓励我去一个夏令会。那就在那个夏令会里面，我第一次，当我基督教的家庭长大，但是那一次我特别感觉到原来人间有一位爱我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人间所有的爱没有办法跟他比拟，所以我很感动，就流着眼泪就回应那个牧师的呼召，我就举手决志。然后他接着发出第二个呼召，就是有没有人愿意，因为你找到这份真爱，你愿意一生奉献自己。所以第二个呼召就是对于奉献自己跟随主做神的仆人的，我也出去了。所以我是三级跳，1966年一信主我就奉献自己。整个过程就是在那一年里面，接下来就受洗啊，然后投入教会这样。
在你的信仰过程里面，有没有一些印象很深刻的一些经历，就是你跟神之间你感受到神在你生命里面给你的一些教导跟带领呢？
Yes， 因为可能你们两位都知道我的内人师母刚刚去世，那我们结婚44年，他得脑瘤一共有16年，所以这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整个怎么落实信仰，在苦难中有喜乐，怎么对主给我们的应许，特别是永远的生命的执着，这些我们深深的体会到。因为诸君的痛还有他的日子我亲眼目睹，16年不是一个短的时间，2次大手术开刀，因为他患的是脑瘤，所以是从左耳到右耳把整个头盖骨给他切开，把肿瘤给他切掉拿出来。那2次大手术，然后他逐渐眼睛通通瞎了，耳朵聋了一边，然后另外一边也慢慢的这个听力消退，然后没有嗅觉，因为那个脑瘤的压迫，整个脸歪掉了，那舌头也不受控制，有时候吃饭的时候突然间他啊一声，我知道糟糕，舌头又被咬，所以常常被咬舌头。我不晓得有多少人有这种经验，吃吃吃，因为那个舌头就歪掉了，它也不能够拉回来，那它再咬的时候就咬到。那不单止这样子，就是长期的头痛，那左眼突出，失眠，这是蛮严重，困扰他很多年的。开完刀以后，就是他只能够睡1小时一个半小时，然后就醒过来，醒过来在床上辗转反侧可能几个小时，然后勉强累了又睡1小时2小时，所以每天是长期这样子，又不能动，等于说是被关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但是我的内人他中学的时候他是一个美人胚子，是校花，追求他的不晓得有多少人，那到后来晚年的时候，竟然他抱着孙子这个小 baby 看突然间大哭，因为那个样子恐怖。那所以这些都是我们亲身经历，在这种 从被人家追求倾慕到被人服侍弃绝，这个过程我想诸君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看到主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没有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放弃信仰，他深深的紧紧抓住主，那我也在旁边细细的呵护他支持他，那一直到今年这个4月30号终于被主接去。所以你问说我们跟随主的道路啊，我全时间差不多40年服侍主，那我们觉得我们所信的神是真实，对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他已经把生死看之度外，所以我觉得啊，我的内人做到了，我钦佩他，是一个人间奇女子，不容易的一个人，因为他如果以前不是那么漂亮，到今天晚年这样子的离开人间，这个过程普通人做不到，完全是圣灵的恩典，还有他紧紧抓住主啊，能够面对跟跨越。
那你们夫妇二人对这种经历苦难的那种看法是怎么样呢？
主自己这个透过保罗的书信也提到我们受苦是跟随主要付出的一个代价，神从来没有允许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就从此平步青云然后花香满劲儿，没有。所以基本上面如果你注意耶稣基督呼召门徒的时候，他是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还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第一个他呼召的时候其实就是提出一个对我们生命的一个挑战，你愿意死吗？你这个我要舍弃，你觉得宝贝的东西愿意为我放下，因为我把我圣洁的生命先为你倾倒，你愿意吗？然后不单只一次就过关了，而是天天要背十字架。所以你问我对受苦的我们在信仰的角度我们的经历里面怎么看法，我觉得是整个跟随主的一个基本的要求。但是呢，苦中有乐，面对死亡你有永远的盼望，所以信主的人是世间另类的人，世间不配有的人。其中一个很宝贝的一个真理，神透过保罗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你的权势在哪里，我靠着耶稣基督我已经得胜并且得胜有余。所以基督徒面对生死，好像我们刚刚在 Vancouver 我们有一个追思礼拜，我们不叫它追思礼拜，我们叫它送别庆典， Homecoming 回家的一个庆典，就是庆贺高兴的事情。所以他也自己发出这个通告的时候就说，请来的弟兄姐妹亲朋好友不要穿黑戴白哭哭啼啼的来，我们不是永别啊，我是毕业了，现在回家了，一个新的开始，所以是欢喜快乐。那个晚上当然有不舍，谁能有完全没有感觉呢？从人的感觉那大家都有眼泪，但是在分享信息啊分享那个经历的时候都是开开心心，因为知道我们不是永远的弃别，而是一定要再见，你先回家再等我们，我们相约在主里。所以你问受苦还有面对人生的悲剧，那我们是另类的看法。
邱会长，刚才听您讲这些呢，凯传真的很感动，但是呢，凯传心里也有一些疑问，我想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们也会这么想。虽然我们基督徒是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些很特殊的人，我们因为有神，刚才您讲到我们有这么多的恩典能够支撑我们去面对生死的考验，面对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也是普通人，我们也是普通的家庭，就像您，您还是一个丈夫，那您原来有一个貌美如花的妻子，当您知道她有脑瘤之后， 您要和他一起共同走过了16年的这样的风风雨雨。那这些日子，刚才的描述当中，我们已经知道是多么的辛苦了。更何况您一个人要自己真的在那个时刻去面对哈，所以作为一个丈夫，您怎么样来在内心当中去面对您这么倾心的一个太太，渐渐的她的身体衰残下去，那您怎么样还可以像原来那样的去爱她，去疼她，或者去照顾她？
那这一世代的人已经对婚姻家庭没有信心，所以难怪那么多单身的晚婚的，有的一辈子就是我才不要，为什么那么麻烦，好像被绑住了，一个人赚一个人用一个人风光多开心，就是因为他没有明白婚姻家庭的目的。两个人相爱最后愿意委身结合组织家庭成为夫妻，那个不是一纸合约，那个婚约是一个盟约，合约一个合同，有条件的，你答应的东西你做完了，我也会按照我的承诺做完我那一步。但是从信仰上面，从圣经的教导，夫妻一男一女是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一个盟约，盟约英文是 covenant， contract 跟 covenant， 合约跟盟约最大的不一样，前面那个合约是有条件的，你一定要做到你答应的我才做我那部分，盟约就是说你即使失败了，你达不达标，但是我答应的我还是一定为你做完。那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婚姻的，那不然我们怎么守得住44年，其中16年他是逐渐的衰残，连小 baby 看到他都吓哭的那个样子。他的变化如果用现代人的价值观念，那我记得97香港英国政府把他回归，那时候很流行的一句话，就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well, 不要谈太远好不好，让我们把握今天当下，今朝有酒今朝醉吧，忘记明天所有一切的承诺吧。所以这是末世的一个价值观念。但是呢，如果回到圣经来看，婚姻的目的不是追求 happiness 幸福啊美满，婚姻的目的是追求 holiness 圣洁。虽然英文两个都是 H， happiness 基本上面是以我人的需要为本位，是我爱你因为你漂亮嘛，那你现在不漂亮了，我难道不可以再换一个更年轻更漂亮吗？那个就是对婚姻是不是掌握了那个精髓。那如果你追求 holiness， 那是生命品格，要能够活像耶稣基督。那耶稣十字架的爱是什么？是没有条件的，他说爱你就是一生一世永永远远的爱你。所以神呼召我们把配偶给我们组织一个家庭，就是用舍己忘我的爱去完全接纳对方，而不是因为他满足了我的需要我才愿意去守我的承诺。凯川你问说是什么力量我能够守住这个一直到44年，时间到了他回天家了。我觉得第一，我了解神设计婚姻的目的，第二很重要的就是神让我看见他的本性里面他是那位守约的人 promise keeper， 所以这个也跟刚刚那个 covenant 这个盟约有关系。神是守约的，现代人是被约的人。有的人说年轻的时候你好漂亮，像一个瓶装的 Coca-Cola， 现在抱歉了，我们结婚15年，你生了3个孩子，你的身材都变了，已经不再是瓶装，是罐装的 Coca-Cola， 抱歉可以扔掉这个，我再换一个。 那但是在圣经的这个神圣的这个盟约还有神的本性里面，他坚持爱你，不管你变成怎么样。那这是第二个力量。第三个回应您刚刚问的是，你一定要天天接于能力跟爱的源头，你才能够不断的更新，有新鲜的活水跟爱。人跟人相处，特别那么亲密的夫妻关系，常常都那个老我会出来，然后就要求你先满足我，我才能够愿意去满足你，所以你先爱我，我才能够爱你。因为两个人都不够，因为大家都没有连接在源头上面，所以一男一女结合成为夫妻，基本上面谈恋爱的就找一个人你来满足我，那结果他找错人了。因为世间上面没有一个永远源源不绝的接纳你、原谅你、爱你、包容你，没有这种人啊。就像两个乞丐在街头碰到，饿得要死， spare me a dime， 外国人说给我一毛钱啊，那是很多年，现在给我一块钱让我买个面包，两个人拼命掏腰包啊，到处摸，拉开口袋分文都没有，饿得半死，那他们能够怎么活呢？然后其中有碰到一个人说，哦，你们肚子饿，哦，那个巷口那边陈家大宅院那里的有一个有钱又爱人的啊，那个主人，你去敲门吧，一定有得吃的。那所以我们基本上面就知道，靠我们自己来爱来持守那个盟约，撑不到那么久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连接上。那我必须不断的天天连接在这个爱的源头上。那如果用教会的术语，就是你一定要读神的话语，你要祷告，你要亲近主。如果用现代的图像，就是你买了一个很漂亮的手机，不管你现在是最前卫的，哦，里面那个设计美得不得了，你按一下要什么就有什么。但是我问你，你不充电，有什么好苗头？一片黑暗，里面好东西出不来。所以你问我说，我怎么守住诸君师母？我怎么能够坚定不移？我们怎么继续坚持？虽然在患难病痛里面，这是神的托付，我们要走下去，那就是很重要。每天要连接，要充电。那我们家庭更新协会就是帮助夫妻怎么找到电源，而且常常连接。
晨曦风轻轻又侧在我俩眼睫中，晨曦光轻轻透进了我的睡梦，深深张开了我青春的翅膀，跨越飞向高高海极处的远空，海的遥远处那里还连着天，天际无穷。晨曦风轻轻揉搓在我的眼睛中，晨曦光轻轻透进了我的睡梦，是谁的手展开我青春的翅膀，是谁的手牵送我到海极远方，让我心曲响起灵歌唱颂无不远处。啊，那是主恩手引导我，那是神右手扶持我，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